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4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拜登政府星期三3月23号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我可以宣布根据现有的信息，美国政府评估俄罗斯军队的成员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在美国做出这个指控之际，布林肯和美国总统拜登前往欧洲参加北约紧急峰会，讨论乌克兰境内发生的战争。布林肯说，他将会和盟友和伙伴分享信息，我们已经看到大量有关针对平民的无差别和蓄意袭击以及其他暴行的可信报道。俄罗斯军队摧毁了住宅大楼、学校、医院、关键基础设施、民用车辆、购物中心和救护车，使到数千名无辜平民被打死或打伤。布林肯说，他提到了对马里乌波尔和其他地区持续不断的袭击，美国政府将会继续追踪有关战争罪行的报道，并将酌情与盟友、伙伴以及国际机构和组织分享我们收集到的信息。我们致力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包括刑事起诉来追究责任。他补充说，上个礼拜拜登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名战争罪犯。拜登政府试图压阻中国协助遭到制裁的俄罗斯。路透社从飞往布鲁塞尔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发来的报道说，白宫官员星期三3月23号警告北京不要利用制裁带来的商机，而且不要帮助莫斯科逃避出口管控或受理被禁止的俄罗斯金融交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对记者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家将会很快宣布一个联合回应，确保俄罗斯没办法在中国或任何国家帮助之下逃避西方因其入侵乌克兰而实施的制裁。与拜登总统乘搭空军一号前往布鲁塞尔出席北约紧急峰会的沙利文在飞机上说，这个不是专门关于中国，但这个将适用于每一个重要的经济体以及任何这些经济体所做出的试图以有意和积极的方式去破坏或弱化我们落实的制裁决定。他说，美国政府已经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中国，而我们预期欧洲联盟和具体欧洲国家亦都有类似的沟通。美国宣布继续向352项进口中国产品豁免关税，不过这个比原本考虑继续豁免的549项产品少了近200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3月23号一份声明中说，这项豁免决定的有效期从2021年10月12号开始到今年年底结束。前特朗普政府最初在大规模向中国产品征收税项时，为超过2000项的产品给予关税豁免，其中大部分产品的豁免期在结束之后未获得延续，但有549项产品获得了一年的豁免延续。但那项豁免延续亦都在拜登政府上任前的2020年12月底到期结束。去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宣布对这549项产品是否继续获得关税豁免展开评估，并将这个评估和中国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情况挂钩。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认定新泽西州一名华裔男子隐瞒为中国政府雇员骗取美国签证罪名成立，他将面临长达五年的监禁。美国司法部星期三3月23号作出了上述的宣布。新泽西州里堡镇居民今年59岁的柳宗三被控在主管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当地办事处工作期间，以欺骗的手段为中国政府雇员申请并获得美国访问学者 J1 的签证。有关人士在获得到签证之后，主要并非在美国研究部门做访问学者，而是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为中国政府工作，包括招募美国研究人员为中国政府工作。法庭指控柳宗三帮助这些中国政府雇员造假，以便能够继续留下在美国非法为中国政府工作。中国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隶属科技部外国专家局，主要工作是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派选中国管理和技术人员赴境外实习培训。 協助中外組織發展友好往來和經濟關係。該協會是實施中國千人計劃的一個主要機構。美國司法部2019年9月份宣布逮捕柳宗三時，我們歡迎包括來自中國的外國學生和研究人員，但是我們不歡迎簽證欺詐行為，尤其是涉及到政府機構。日本海上保安廳表示，北韓在星期四3月24日可能發射了一枚彈道導彈，這是平壤今年頭三個月裏面第12次相關的發射。南韓軍方亦都稱北韓星期四實施一次發射行動，但未有具體講明平壤方面這次發射的是什麼的裝置。日本和南韓一直都在度密切監視北韓的導彈發射活動，但兩國家的初步報告通常都不會對平壤的發射活動提供很多的細節。北韓已經表示正準備發射一枚軍事間諜衛星。美國官員說，這一類的發射其實相當於遠程導彈試驗。聯合國的多項決議禁止平壤發射任何射程的彈道導彈，但這個未有能夠阻止到它今年年初以來的狂射試驗活動。北韓正有條不紊地研制領導人金正恩去年宣布要獲得的一系列戰略性武器。前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的家人星期三3月23日說，奧爾布賴特因癌症逝世，終年85歲，他是美國歷史上首位女性國務卿。1996年比爾·克林頓總統任命奧爾布賴特出任國務卿，亦就是美國的首席外交官，在克林頓政府的最後4年裏面，她一直擔任國務卿。在當時，她是美國政府歷史上級別最高的女性。按照美國總統繼任順序，國務卿因職位設立的歷史序為由9，排在各個內閣部長之首，位於副總統、眾議院議長和參議院臨時議長之後，名列第4。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 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播出专访关爱失踪人口家庭志愿者嘅第二集。呢一集係回顾充满困惑嘅怒江惊魂之旅。我哋亦会报道美国之音专访一名俄罗斯嘅传媒学者，佢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嘅战争感到羞愧，并且坦言威权统治之下俄罗斯嘅传媒难享第四权。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美欧多次警告中国究竟敢唔敢军援俄罗斯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五直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警告之后，欧盟今个礼拜亦提出警告，说如果北京企图缓冲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或者是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援的话，将会面临严重后果。但是军事专家说，虽然中国不是那么可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但是北京仍然有可能提供其他形式的军事援助，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最早披露了中国可能准备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消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下令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向中国提出提供军事装备以及支持的要求。报道表示，俄罗斯亦都希望中国提供额外的经济援助，用来抵消美国以及他们欧洲和亚洲盟国实施的广泛经济制裁， 給予俄羅斯經濟構成的打擊。金融時報的報導則是更加進一步說，中國表示願意提供軍事援助。報導援引兩名熟悉美國外交電報的官員透露，美國已經是話俾佢啲盟友知，俄羅斯向中國索取五類嘅設備，包括地對空導彈、無人機、情報相關嘅設備、裝甲車，以及係用於後勤同支持嘅車輛。但係一名未有具名嘅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後嚟係表示，《金融時報》關於設備清單嘅報導係唔準確，冇提供任何進一步嘅細節。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報導說，俄方還要求中國援助預先包裝好的不易腐爛的軍用食品包，以及是其他的形式的援助。一名消息人士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表示，軍糧可能是中方願意滿足俄羅斯的一個要求，因為它是屬於非致命性物質。一名西方國家官員以及一名美國外交官是對有線電視新聞網說，美國掌握的信息表明，中國對向俄羅斯提供所要求的軍事以及財務援助表示了一定的開放性，並且已經向他們北約盟國傳達他所知道的情況。中國和俄羅斯都是對有關的報導予以否認。中國駐美大使秦剛上個週末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面向全國採訪的時候，被主持人布倫南再三追問北京是否會向俄羅斯提供援助，他表示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是虛假信息。他說，我們拒絕這種的講法。他還說，中國正在做的是發送食品、藥品、睡袋以及嬰兒配方、奶粉，而不是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以及彈藥。軍事專家、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長馬偉寧是表示，秦剛只是說中國不會提供武器彈藥，但是軍事援助可以是其他的形式，而且中方的立場亦都是飄忽不定，有時候堅決否認，有些時候又迴避，既不肯定亦都不否認。馬偉寧對美國之音說，他是並不認為中國很快就會向俄羅斯人輸送導彈或者是飛機，但是仍然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是可以幫助俄羅斯的軍事努力，譬如中國可能願意向他們提供食品、物資以及後勤，如果中方決定這樣做，這些可能已經是準備就緒。中國和俄羅斯外交政策專家維什尼克對美國之音表示，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國願意在通訊技術方面給予俄羅斯提供援助，因為俄羅斯在入侵烏克蘭戰爭中面臨的主要問題似乎是在後勤以及是通訊方面。維什尼克是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城外的阿靈頓獨立研究機構美國海軍分析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自俄羅斯24日對烏克蘭發動進攻以來，已經有至少五名的俄羅斯將級指揮官陣亡，相當於在烏克蘭境內俄方將級軍官人數的五分之一。有分析認為，俄軍的機密通訊系統失靈，導致前線部隊改用開放式電話以及模擬無線電通訊，這個使到俄羅斯軍方的指揮通訊受到攔截以及是干擾。《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俄軍高級軍官很可能是使用開放式通訊之後位置暴露而遭到烏克蘭的軍人是斬首。但是維什尼克表示，即使是通訊設備，中國很可能亦都會謹慎行事，因為這個亦都會招致西方對中國發動次級制裁，甚至口頭上支持以及是放大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虛假訊息，亦都會讓中國遭到批評。在當前的情況底下，很難想像中國向俄羅斯提供國際社會認為可以接受的任何類型的援助。他在給予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當中表示，中國一直是對制裁小心翼翼，譬如他們拒絕向俄羅斯出售民用飛機零部件，以及是遵守金融制裁。在美中元首3月18日視頻通話之後，中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立場上便呈現出內外有別的特點。對外，中國的立場略有緩和，聲稱北京一直是致力於勸和談，而並且口頭上表示不給予雙方提供武器彈藥，但是在中國國內支持俄羅斯的聲音反而是更加強烈。 中国副外长骆玉成3月19号在第四届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的致辞当中，继续为俄罗斯入侵克兰辩护，并且将责任是归咎在美国以及北约身上。他说，如果北约再进一步东扩，就快到莫斯科郊外，一个导弹7-8分钟就能够打到克里姆林宫，这种追求绝对安全，恰恰好是绝对不安全，将一个大国，尤其是核大国逼到墙角之后，那是更加是不堪设想。环球时报前主编、目前任该报特约评论员的胡锡进，在他的微信公众号胡锡进观察中，是一语道破中共的战略考虑。即使是俄罗斯对中国在战略上至关重要，他说，中俄两个国家抵制美国霸权和一个国家单独面对美国是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态势。中俄21世纪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是很特殊，它是未有上限的内涵，对美国是有威慑力。但是中国军事战略专家斯坦福大学的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梅慧林认为，俄罗斯向中国伸手是要军事援助，是给予了北京出了一个大的难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会非常之惊讶，如果中国在军事上支持俄罗斯，提供他们任何形式的战争物资，但是如果是他的估计是错误，中国确实是这样做。这个表明中国已经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他们外交政策战略以及军事战略的看法。而如果他们是不是这样做，他就认为当他们最终要打一场战争的时候，将会很难期望得到俄罗斯的任何支持，所以无论如何，他是认为北京被置于一个很不利的位置。长期研究中国军事及外交战略的梅慧林表示，他并不看好中国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因为虽然中俄的军事联系已经是十分之深化，但是他的范围以及目标却是有限。他表示，他的目标一直是在亚洲挑战美国，无论是中俄军事演习的地点还是类型，都是为了帮助中国争夺在亚太的霸主地位。俄罗斯一直在这里向中国出售武器，但是中国从未向俄罗斯出售武器，甚至两国共同研发的武器亦都是向在中国需要帮助的领域，而不是向俄罗斯需要帮助的领域。梅慧林是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非常驻研究员。亦都有军事分析专家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提供基本的物资、弹药、通讯设备以及是无人机和一些可能被视为是可以军民两用的装备，譬如是卡车，来协助俄罗斯的入侵，但是亦都是仅限于此。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宁表示，有可能是军用食品，亦都可能是一般用途的设备，比如是车辆、防弹衣以及头盔，还有个人的装备，亦都有可能是高质量军用级别的燃料，比如是汽油类的产品。美国海军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维什尼克表示，中国亦都可以通过加大购买俄罗斯能源来给予俄罗斯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这样做的好处是容易规避欧美的制裁，因为仍然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在这里接受俄罗斯的能源供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3月22号表示，自从拜登和习近平上个星期视频通话之后，还未有迹象表明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但是美国将会持续密切关注中国的举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乌战争进入第二个月之际，俄罗斯人的另一场战线就在网上燃起。在外国传媒被禁、本地传媒屡受当局严密操控之下，俄罗斯人对普京总统的立场在这些民间的交流当中罕见地如实在境外展现。一名曾经参与其中的俄罗斯新闻学者感慨地叹言，俄罗斯目前的新闻自由前景就好像他个人的遭遇一样，是一场悲剧的缩影。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旅居以色列，在阿里埃纳大学国防与传播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的 俄罗斯学者德米特里斯特罗夫斯基，下称 Dima，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传媒学者。他过去几十年来奉献一生研究俄罗斯传媒，同时亦都自2010年起在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俄罗斯传媒历史与理论，在该校担任访问教授。母亲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前，早已经是体制内一份报章文化版的编辑。 Dima 继承衣钵，一生在大学就读与就业教学期间都是从事研究苏共传媒历史。自俄乌战争打响了第一炮之后，作为一位俄罗斯人， Dima 一个月以来郁郁寡欢，在生活中不欲多言，为着这一场他认为不义之战的个人责任苦苦反思，有否尽个人微小的力量去阻止他发生。他到面书个人账号上表达种种感受，为俄军遭遇顽强抵抗使到战事停滞不前感到高兴，谴责普京残暴，亦都为乌克兰的生灵涂炭自责。不过意料不到的是，这些情感表达却仍然有少数他账号上的俄罗斯朋友翻墙，或反讽，或批评他没有支持到普京的正义之举。这位直言不讳的学者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的视频访问，解释了外界一直在俄乌战事开打以来都摸不着头脑的疑问，为什么在俄罗斯没有持续性大规模自发组织的反战示威抗议浪潮呢？为什么除了极少数勇敢的传媒工作者之外，绝大部分俄罗斯传媒亦都自绝于报道反战的空间呢？ Dima 概括地指出，上述现象绝非偶然，或许他一生至今的写照可以窥探出点点的端倪。Dima 在2016年移居以色列之前，将31年的青春奉献了给他的母校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在这间大学毕业的他执教俄罗斯媒体历史课程共26年，他教导过的莘莘学子遍布俄罗斯传媒行业，可以说是桃李满门。 Dima 首先讲到，他认为当今在俄罗斯国内仍然有相当大部分国民相信普京有关发动他称为特别军事行动的理据，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同俄罗斯当今传媒完全失去自由有关。他说，没了多元报道，没了反战声音，俄罗斯民众只能够聆听一种的观点，误以为普京得到强烈的民意支持，从而亦都合理化他的侵略行为，推向更极端。与此刚好相反，他以羞愧之心形容当下的心情。他说，
No, I would say that I'm very ashamed. I'm very ashamed. I don't feel comfort. I think that it's somewhat against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nd I'm really very ashamed of my government. That's what I know for sure.
Dima 说，我想说的是，我会感到非常羞愧。我实在感到非常羞愧。我感到过意不去。我想，如果有人对我所理解这一次战争的含义持相反意见的话，我会为我的政府感到非常羞愧，这一点是肯定的。就算是这个政府说我不爱国，我亦都会坚持为他感到羞愧。当然我不会说我不忧虑我所讲过的东西会带来负面影响。年迈快将60岁的 Dima 坚持他认为的是非对错观念，并非今日才孕育出来的。早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期间，他已经带着学者的身份在他所居住的叶卡捷林堡市参与示威抗议活动。正是近期俄乌战争为他带来的困扰，他更加回忆起一件约42年前的往事，在大学班中站起来公然挑战老师正在讲授的知识。当时老师正在讲列宁新闻理论观，声称苏共治下的传媒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权利。 Dima 回忆起，他当时只是一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根本就不知道列宁新闻理论为何物，只是直觉知道绝对言论自由在当时的苏联社会根本是不可能的。 Dima 近日在他的面书中写到，我在大学的第一年，我站起来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那个时候是1979年，我们被教导列宁的言论自由观点。 老師教導這些有關蘇聯有絕對言論自由，而其他國家真係冇嘅事實。到咗某個時刻，我真係忍唔住喺班中企起嚟，話呢啲觀點全部都係唔啱噶。一個突如其來嘅表態，除咗被同學反駁之外，亦都被老師回應指佢未足夠成熟去理解新聞學。呢一次事件驚動咗校方高層，亦都聯絡咗佢嘅母親，使到佢需要接受再教育。Dima 今日回憶起呢件事，仍然係略帶激動地話，佢當時並冇思考到表態本身嘅對與錯，亦都唔係喺度挑戰緊列寧，只係講出冇絕對言論自由，冇諗到由此產生一連串嘅涟漪。Dima 繼續話。
Even now, because I was extremely naive, I did not think about the consequences. I did not think how it would affect me.
他說，甚至到而家，我因為我這個非常天真的表態，我當時沒有考慮到後果，我沒有考慮到大學、學院，甚至父母怎樣會影響到我。Dima 解釋，他當時並不深入認識西方傳媒理論，亦都一直信奉及執教嘅蘇共式新聞理論與傳媒歷史，直到蘇聯解體之後嘅1994年10月，佢到達英國深造，認識到英國社會中嘅傳媒係點樣運作。喺完成咗碩士課程之後，返回俄羅斯之後，先至真正地影響咗佢。佢繼續話
：But I underestimated, you know, the whole situation. I realized that it was the UK period, the UK time.That dramatically has changed my mindset. Because when I was visiting editorial offices of different newspapers, because
Dima 話，我低估咗當時嘅形勢㗎。我意識到就係喺英國呢一段期間，完全地改變咗我對新聞媒體嘅固有思想。為咗撰寫碩士論文，我親身到訪過英國新聞機構，同從業員交談。至此，我再意識到新聞自由嘅含義。記者的社會責任，並反思了在蘇聯時期的奇怪傳媒環境。最終我亦都發現自己在我專長的學術知識方面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儘管如此，他從自己的專長蘇聯傳媒歷史當中認識到，即使蘇聯已經解體，俄羅斯不再受制於蘇共，但俄羅斯傳媒慣於受控的傳統早在1917年10月革命之前的沙皇時代已經是根深蒂固。俄羅斯社會主體在蘇聯瓦解之後並不存在著接受傳媒第四權監督的現實客觀條件。Dima 意識到，俄羅斯傳媒將會永遠都不能夠成為社會上監督的第四權，更加枉論有資格去控制國家事務。但是在教學上，他仲是鼓勵學生不要墨守成規，不要只是要牢牢守護住昔日蘇聯共產黨時期的傳媒理論，而是要憑良心做好報導的工作。他繼續說
But I was telling, eve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you can become free and try to do a different thing. So the very important thing I was telling them, not to confront your own inner world.
Dima 說，但我仲係對佢哋啲學生講㗎，縱使喺咁樣嘅政治環境之下，你仲係可以有自由㗎，可以做唔同嘅報導。你唔好超越衝擊自己嘅內心世界，要明白是非對錯。我對佢哋話：如果你唔能夠做到呢一點，你嘅人格就會盡毀。Dima 呼吸海外深造嘅90年代初期，亦都係佢口中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之後傳媒蓬勃發展嘅時期。各種傳媒擁有相對的自由，堪稱黃金時期。但是隨著俄羅斯國內高通脹、經濟困境、經營管理不善和寡頭政治的出現，俄羅斯傳媒開始面對大財閥的收購兼並，報刊數目減少，越來越受到寡頭控制，能夠反映到社會多元聲音亦都隨之減少。在最新一本新出版的書籍《Media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中，這一位俄羅斯傳媒學者和另一位學者羅恩斯萊佛花了一整個章節去探討俄羅斯傳媒 點樣促使到形成鞏固咗今日普京嘅威權統治？兩位學者引用咗多個例子嘅，佢證明俄羅斯傳媒喺普京執政之後，唔單止唔能夠發揮西方國家視之為理所當然嘅第四權監察者角色，而且仲繼承咗昔日蘇聯時期嘅備受當權者操控嘅惡習。第一個例子發生喺普京上台執政嘅第一年，2000年。當年8月12日，俄羅斯北方艦隊核潛艇庫爾斯克號發生爆炸，沉入深海。雖然好多國家同埋非官方機構都曾經提出幫助，但係最初都係被俄羅斯拒絕咗。兩位學者指出，即使係慘劇發生10日後，普京同死難者家屬舉行會議，但係有一點好清晰嘅，就係當局無意去講出事件的真相。儘管俄羅斯傳媒嘗試報導意外起因的不同版本說法，但始終都沒有一個具有足夠說服力。2004年9月1日上午，一班頭戴面罩、身份不明的武裝分子突然闖入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第一中學，將剛剛參加完新學期開學典禮的大部分學生、家長和教師趕入去學校體育館劫為人質，並在體育館中及周圍放置爆炸物。被武裝分子扣押的人質高達1200多人，包括了700多名兒童。這宗持續了2日的劫持事件最終導致333個人死亡，當中186個人為兒童。兩位學者再度指出，俄羅斯傳媒根本被拒於當局門外，沒辦法得到事件的各項信息。當時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負責人尼古拉·帕特魯舍夫更加在事件的1個月之後才在電視上露面，無意公開解釋在反擊武裝分子時他身在何處。在同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一場年度記者會上，在場沒有一個記者向普京提問有關這次襲擊事件。兩位學者質問，外界會立即聯想到是不是克里姆林宮早已經在記者會前教導了在場的記者什麼是可以、什麼是不可以提問的呢？丁麻對記者解釋，在庫爾斯克號核潛艇爆炸災難中，很明顯在普京的眼中只有國家機密，人命並不重要。他指出，如果這種立論是相反的話，在事件最初階段他就會允許挪威去提供協助，有可能改寫了歷史。歸根究底，普京執政一開始就沿用著蘇聯控制傳媒的模式，即使不再是昔日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亦都要牢牢地掌握在手中。Dima繼續說，
It was understandabl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at the styl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Soviet style,was considered by him as a very important.
他說很明顯他執政一開始考慮的就是這個蘇聯模式，這種蘇共模式，他一直嘗試重新建立前蘇聯的系統，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也都不想知道新的政治制度知識，他只能夠套用回蘇聯的制度。正由於在蘇聯時期他很成功，他所以就將這些昔日的基本制度帶回到去當今俄羅斯社會，他成功做到了，因為在很多方面這些元素根本就在他掌權之前就已經開始復辟。事實上很明顯，對他而言，國家的優先權力比個人權利來得更加重要。隨著普京在2012年再度執政，繼而兩年後攻打佔領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這位感言的學者身體力行，親身參與示威抗議，雖然未招致警察上門約談，但外界對他的人身攻擊仍是接踵而至，說他是國家敵人，說他的人格不值得信任。隨後Dima漸漸地感受到他學術上的鑽研工作受到壓迫大環境的影響之下開始變得困難。他指出，俄羅斯學術界感受到這次普京回朝再度統治欺騙了國民，打擊了原來已經不多的學術自由和信心。他昔日在海外發表有關俄羅斯傳媒的學術研究，或者到海外講學的工作，亦都越來越遇到行政上不必要的制約。最終2016年他忍心離開俄羅斯，遠赴以色列展開事業上的新一頁， 繼續有關傳媒歷史與理論的研究工作。他強調這個不是流亡，但他仍然是要繼續他的研究工作。這個亦都解釋了為什麼今日俄烏戰爭正式踏入第二個月之際，俄羅斯沒有持續性大規模自發組織反戰示威抗議浪潮，為什麼絕大部分俄羅斯傳媒亦自絕於報導反戰的空間。他解釋這股瀰漫著的恐懼氣氛並不是今日才開始的，早於2013年普京再度執政的初期已經慢慢地滲透著。 Dima 繼續說，
One of my serious disappointments, actually, when I was looking at the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journalists, and particularly those whom I personally taught.
Dima 說，我最嚴重的其中一個失望就是，當我看著我教過的不同年代的學生當中，我已經意識到在2013年、2014年時，不能夠為環境作出任何改變，我亦都唔能夠改變佢哋對呢一個行業嘅前景心態。嗰個時候，傳媒報導內容嘅質素因受到政治形勢嘅影響變得越嚟越差。同期間，我更加發現我所有過去曾經擁有嘅自由、記者嘅權利同獨立地編寫新聞嘅權利所剩無幾，接近完全消失。目前喺俄羅斯境內，美國之音俄語組嘅廣播同埋網頁早已經被禁。俄羅斯國民更加不能夠用侵略這個詞來到形容這場戰爭，只能夠緊跟官方同一口徑，特別軍事行動，否則可以面臨最高達15年的監禁。除了零星偶然的電視報導中出現舉牌示威之外，外界未曾注意到俄羅斯傳媒有大量持續報導國外的反戰聲音。Dima 同意沒有反對聲音的生存空間，一面倒支持語調只會將普京推向更加主觀、更加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危及俄羅斯國家整體利益。這位學者總結，俄羅斯傳媒新聞自由的發展就有如他人生的際遇，從國外留學學到新知識，走到學術自由受制，亦正是蘇聯解體後曾經昙花一現的傳媒百花齊放，以至今日普京威權下的嚴密操控，俄羅斯新聞行業的際遇亦都是他一生的縮影，是一場悲劇。 Dima 最後說，
I am very pessimistic about it. The media might exist very successfully because we can say about advertising, we can say about propaganda. Media themselves can exist, but journalism as a profession is about to be buried.
他說，我感到非常悲觀，傳媒或許會很成功地屹立，我們會看到廣告行業蓬勃發展，我們會看到傳媒能夠生存下去，但是新聞界作為一個專業，只會將被埋葬。縱然是悲觀， Dima 憶起了他的母親在2014年臨終之前的一直肺腑之言，並一直銘記於心。他的母親是一位長期的蘇聯共產黨員，畢生奉獻於黨的新聞事業。他用肯定的口吻對著兒子說，他一生的工作經驗在這個新時代並沒有可以學習之處，沒有人需要學習他。他說，從事新聞工作唯一需要學習的就是要堅持是非對錯，不要埋沒良心。在這一點上，這位俄羅斯學者今日終於明白到母親的苦心，亦都理解到為什麼他沒有責怪到他年輕時斗膽公然去挑戰列寧的絕對言論自由觀，因為他身處嚴苛的傳媒環境中，亦都有自我的道德底線，不會盲從附和黨的指示。而更加值得母親在天之靈感到安慰的是，兒子堅守學者的風骨，在年輕時縱有高官厚祿，能夠得到十倍多以上的薪酬去做新聞官的機遇，亦都被他堅決拒絕。俄羅斯新聞行業是否好像 Dima 所說，乃其一生的縮影注定悲劇告終呢？俄烏戰爭的事態發展或許將會說明一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中国江苏奉源铁链女事件引爆汹涌舆情，在近两个月以来，那名被叫做杨某侠的大锁链妇女仍然身份不明，她的人身安全持续受到各界包括多名两会代表委员的强烈关注和追问。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表态要追查严惩有关罪行以及责任人。冇几耐之前，喺网上昙花一现嘅一段视频显示，小花梅嘅舅父同同乡村民并冇认同官方讲法。呢一段目前被当局封杀围堵嘅第一手音像记录咧，被认为系凿穿咗所谓调查走访嘅官方谎言。美国之音记者联络到拍摄呢一段视频嘅关爱失踪人口家庭嘅义工赵兰健，询问咗佢喺云南怒江一带边远村寨走访小花梅舅父以及其他部分人口拐卖受害家庭嘅前后嘅事情。咁赵先生对美国之音话，佢冇办法保证其他人点去解读佢喺网上分享嘅信息同讲述嘅事情，但系可以保证自己所讲嘅同埋所拍摄嘅全部都系真实。他准备向中国有关当局提交有关的视频作为调查断案的证据。下面是播出这次访谈的第二部分。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电话采访报道，农历虎年前夕呈现铁链女的悲惨遭遇和八鞋爷被捧为网红的一组视频的网上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为本来应该喜庆欢乐的节日蒙上阴影。赵先生话：铁链女嘅命运令佢痛苦不堪，佢觉得应该做一啲事情。美国之音记者问赵先生：究竟佢系咪专程为咗呢件事而到当地呢？赵先生系咁回答嘅：
我呢是受这个事情启发，我认为呢我可以去关注一下很多的失踪人口家庭，我计划要访问50家失踪人口家庭。
赵先生话佢系受到呢个事情嘅启发，佢认为可以关注一下好多失踪人口家庭。佢计划要访问50个失踪人口家庭，要睇睇呢啲家庭佢哋失去一两名亲人嘅情况之下，生活状况系点样，咁佢哋嘅心理感受系点样。赵先生话需要将呢一个母亲期待子女返回家庭嘅一个瞬间咧，将佢凝结落嚟。佢以前做过记者，亦做过摄影师，特别有呢一方面嘅艺术表达冲动，所以呢个就系佢去怒江嘅原因之一。徐州铁链女又称锁链女、八鞋母亲等等，被中国当局用杨某侠之名送入丰县精神卫生中心已经近两个月时间。事发地丰县宽口镇董集村被以防疫为理由闭门谢客，外界目前对于铁链女母子的状况知之甚少。有消息说，曾经因为前往丰县精神卫生中心探望献花而被拘留的两名女性义工之一，网名乌衣古食，又叫做乌衣，目前又被徐州警方监视居住，受到很多网民关注。只身前往云南怒江走访小花梅舅父同其他失踪人口家庭的赵先生话，他曾经预先向云南地方当局报备他的怒江之行。他说：
我去怒江这个事情不像那两个送花女孩去到丰县，他们呢可能是直接的就去了现场去执行他们自己的。
赵先生对美国之音话，佢呢个事情唔似两个送花女孩咁去到丰县，佢哋可能系直接咧就去咗现场去执行佢哋所愿望嘅工作。咁而佢自己去到怒江之后咧，就同怒江嘅公安系统同宣传系统咧，全部都主动报备。佢要求政府派一个人去监督佢，指导佢嘅工作。咁佢认为佢嘅工作并冇咩可以隐瞒嘅。咁佢嘅目的系非常简单，就只系想去关注失去咗子女嘅母亲。佢哋係點樣去期待自己嘅仔女返嚟嘅一個表情，或者對佢哋失去子女作一個慰問。咁喺呢個骨折上特別係容易被誤會㗎，咁所以佢就千辛萬苦接到官方好多電話，但係佢呢種表述都能夠得到各個部門嘅理解。而另外佢又親自拜訪公安局宣傳部，將佢嘅訴求講得非常清楚。佢哋就話唔能夠配合，唔能夠配合呢，呢個亦係一個好壞嘅事情。咁佢喺当地约所有嘅车都唔能够出行，导致佢差唔多有一个几礼拜时间系受困嘅。因为嗰边每个村庄同每个村庄差唔多都有几十公里嘅路程，相隔好远。如果冇车嘅话咧，可以话系寸步难行。 往往是头一日约好的车，第二日早上六点钟就接我了。结果他的司机就会因为无故突然间生病，甚至他找了几次的司机，司机听到他讲话要去失踪人口家庭，都拒绝为他服务，亦感到很困惑。赵先生对美国之音话，甚至他帮助解救的一个失踪人口家庭，亦在一夜之间突然改变了原本热情友好的态度。他说，
甚至呢，我解救的这一个人，因为我在雅古村呢，是帮助一个何姓的大姐拍了一段视频。
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话，他在雅古村帮助一个姓何的大姐拍了一段视频，然后将这个视频找朋友发到网上。三日呢，就为他找到了失踪了20年的亲人，他的第五个妹妹。咁佢嘅家人系非常感谢佢嘅，仲请咗佢食一个陆续嘅呢一个旁边嘅一个晚餐，非常之原始。即使系咁，由于呢个何大姐嘅妹妹系一个政府嘅计划生育部门嘅员工，呢、这个妹妹系佢嘅第三个妹妹。咁当日晚上，由于佢哋屋企都好兴奋，一直都有喊，因为佢揾到佢嘅亲人。我哋食呢一餐饭亦非常愉快噶。咁临走告别嘅时候咧，佢哋就对赵先生话：如果你要去到福贡县或者喺当地有咩其他嘅需求咧，可以帮佢。结果等佢再揾呢一班家人嘅时候咧，向佢哋打电话嘅时候咧，佢哋就突然间拒绝为赵先生提供服务啦，甚至都唔出嚟，亦唔知道佢哋受到边方面嘅影响。赵先生回忆话，访问另一个村寨嘅时候咧，佢说明来意之后，本来友善嘅当地干部咧，亦突然间变脸。佢话：
我还访问了另外的一个村庄，村民见我都很热情。
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话，佢仲访问咗另外一个村庄，咁当地村民咧本来都好热情嘅，后来由于佢认为咁样嘅信息，咁村支部书记可能会知道，咁佢就拜访咗呢个村嘅村支部书记同埋正书记。呢、这个正书记好年轻，只系得个40岁，系一个律族，咁讲一口流利嘅汉语普通话。咁就佢咧就将此行嘅计划咧话俾呢名书记知道，但系未讲完咧，呢个书记就已经系好焦虑啦。佢就同佢告辞，咁就翻到去户外。喺呢个时候咧，正好接到福贡县嘅县委嗰个宣传部嘅人员打电话俾佢电话，咁佢就喺电话里面同呢个工作人员系再三解释，话佢要去呢条村里面咧访问失踪人口家庭，并且为呢个家庭去做啲拍摄同给予佢啲亲情嘅关注。然后他在接电话的时候，卢江州的公安局有关人员亦打电话给他，他亦向他们解释此行的计划。但是赵先生就不知道后来还有一个人在偷听他的电话，他一直在偷听电话，等他接完电话一翻转头的时候才发现有个这样的人。结果这个人自告奋勇就告诉他他是这条村的副书记，而且很热情地握他的手。当时大家都好热情握手，突然之间咧，佢就呢只手就俾佢揿住，咁嗰种力量咧，将佢嘅手就好似钳样咁钳住咗。咁赵先生话呢个名副衰记嘅眼睛咧，就好似系目露凶光咁样，就对佢话：我哋知道你嚟呢度做乜嘢。咁赵先生话，当时佢感觉都系特别恐惧嘅。咁后来呢次电话咧又响起啦，咁又要接外边一啲朋友电话。然后这个副书记就在门外等他讲完电话之后大概10分钟，就等他去到园子里面之后，那就跟着就请他喝酒，喝了不少酒，那他亦是醉醺醺话要打他。后来这个副书记就被他一个女性的工作人员就劝阻，他们去到另外的一间屋里面喝酒。咁赵先生留喺一个人就留喺呢一度咧，就有一个冇人嘅地方。咁呢个村委会基本上之后就空空如也。咁赵先生回忆话，嗰、那个黑暗夜晚又喺深山里面嘅村落，自己一个孤单咧，佢系感到恐惧啊。佢话离开村委会嘅时候咧，就发现司机同车都已经唔见咗啦。佢话：
我就顺着这个路去找，终于在远处看见了我的这个司机和车。一看是这个村的郑书记正在跟我的司机在训话。
赵先生话，咁佢就跟住条路去揾出路，咁终于喺远处睇到司机同车，一睇咧就系呢条村嘅郑书记正在对佢嘅司机训话，而个气势系非常之恶噶。咁佢走过嘅时候咧，呢个郑书记咧就停止讲说话，就迎面向佢走过嚟，就同佢双向而交集过嘅时候咧，呢个郑书记就对佢露出特别不友好嘅表情，但又得意咁嘅微笑， 甚至连告别都冇。咁然后咧，赵先生就自己一个人咧就上咗一部车。咁呢部车嘅小司机今年先廿岁啫。咁佢要养三个仔女同埋佢父母。咁就好似我哋呢啲包车一个礼拜嘅计划，对于佢嚟讲可以话一个庞大嘅一个收入，而且赵先生俾佢嘅钱又特别多。咁呢个司机咧，佢之前同我讲说话咧，一向都系一路谈笑风生嘅，就好似朋友一样，特别欢迎佢。呢、这个司机对于赵先生做呢件事咧，亦感到非常之感动嘅。但系当佢见咗呢个证书记之后，呢一名小司机喺回程嘅路上，差唔多一个半钟头咧，可以话一言不发，心情特别沉重。后来赵先生问呢个小司机究竟发生咩事，系咪呢个证书记同佢讲咗啲咩说话？咁佢咧就话冇。咁跟住赵先生就问呢个司机：你听日可唔可以仲帮我揸车咧？咁呢个司机就话唔能够啦，因为佢有其他嘅工作。后来佢就将多收佢嘅钱咧就退翻俾佢。咁赵先生就话事情就已经清楚啦。咁呢件事基本上系受到外界嘅干扰。呢一次走访经历使到赵先生原定走去60个村庄去探望失踪人口家庭嘅计划中途搁浅，佢被逼要买一张机票咧，准备返回都市。赵先生话呢个时候佢喺边境村寨里面感觉充满咗危险同恐惧。佢话：
我决定在3月2号的时候，我就买了几箱酒，我想去看望一下小花梅的舅舅。
赵先生对美国之音话：3月2号嘅时候，佢买咗几箱酒，本来想去探望一下小花梅嘅舅父，想去睇下佢帮助揾翻失踪嘅妹妹嗰个何大姐同佢嘅爱人，仲想去访问一下另外一个失踪人口嘅妈妈，一共系三户人家，都系喺亚谷村嘅。但系小花梅嘅舅父咧就喺普洛村，咁佢就高价请咗架车去普洛村。但未等到呢个普洛村呢个219公路同埋普洛村交集嘅唯一路口咧，呢、这个司机就话想开上去嘅时候，先至发现嗰条路已经被防疫人员咧系截住。咁防疫人员就对佢话，任何人都唔能够进入呢条村，唔止系外地人，其他村庄嘅人亦唔可以进入呢条村。咁赵先生回忆话，由于冇路可以入村，只有咧就掉头转往小花梅户籍地亚谷村。佢曾经呢个村就系停留咗十几日，访问过村里面嘅几户失踪人口嘅家庭。但系到咗呢个村寨嘅路口，发现亦有人把守。佢话：
结果我到那一看，亚谷村的路也被堵死了。
赵先生话：结果去到咧睇一睇，亚谷村嘅路咧亦被塞住，咁从219公路再亦唔能够进入亚谷村啦，亦系以防疫嘅名义就将呢条村咧系封闭，佢都唔敢落车，咁就系叫司机去防疫嘅岗亭。咁翻转头嘅时候咧，外边有4-5个人都系拎住执法记录仪啊，拎住手机啊，拍摄佢嘅车同埋车里面嘅人啦。咁佢连同佢哋打招呼嘅呢种勇气都冇，又系落荒而逃。咁因为赵先生担心自己咁样一个礼节性拜访，系一个怕俾自己惹麻烦，更加系怕俾何大姐同另外一个失踪人口家庭个阿姨惹上麻烦，咁所以就匆匆告辞。后来佢喺回程嘅路上要经过呢种关卡，有啲系检查站，有啲系边检站。咁经过呢啲关卡嘅时候咧，佢哋就检查佢嘅身份证嘅时候，都系充满咗一个特别嘅表情嘅。佢哋都知道佢系一个摄影师，只系睇住佢嘅身份证就知道佢一切。咁就系话，赵先生整个行程计划都已经俾佢哋录入咗呢种执法系统。据百度百科资料，亚谷村地理环境山高谷深，村民多数系律律族，绝对系属于贫困村。不过中国媒体报道话，而家呢条村已经系中国政府推行嘅脱贫攻坚运动当中脱贫。咁鲁江传媒2020年10月22号嘅报道话，福贡县正在为该县剩低嘅19,077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并且冲刺决战。另据中国税务部嘅报道话，2020年11月13号，亚谷村所在嘅福贡县成功脱贫。赵先生介绍话，亚谷村至少有3名失踪妇女，咁除去小花梅同何大姐嘅5妹咧，仲有一个老阿姨失踪咗20几年嘅女。佢话：
这个女儿呢，再也没有回来。白天的时候，我对这个老阿姨做了很多拍摄和采访。
赵先生对美国之音话：嗰名女儿咧，再冇翻嚟啦。 他在日头的时候就对这个老阿姨作出了很多拍摄和采访，到了傍晚又跟随他去教堂，他想看一看这名阿姨在教堂里面的表情。咁喺教堂里面咧，大概两个钟头一直系听佢哋唱赞美诗，就系亚谷教堂最后嘅赞美诗，亦系老阿姨唱嘅，唱得特别美好。咁呢个阿姨已经七十几岁啊，佢嘅声音就好似二十岁咁样，胸腔委婉。咁佢咧就顺住呢一个歌声，跟住从后面去到阿姨嘅旁边。佢睇到呢名老阿姨系泪流满面，佢一边唱歌一边满脸咧都系泪水。喺呢个场景之下，佢只能够成为灵魂上嘅一个照片，唔可能成为赵先生手机或者相机里面嘅照片，因为呢个场景实在太震撼人心。咁赵先生话佢唔知道究竟佢系向上帝唱，定系向佢自己唱，定系向佢失踪嘅女儿唱呢首歌，定系特意系唱俾佢听。咁喺嗰个时候，简直咧就赵先生觉得好似系佢嘅灵魂同精神要崩溃啦。咁仲系故作安静。因为呢个系一个教堂，你可能感受唔到佢呢种当时嘅心情，有可能只有亲历者本人先至能够感受得到。佢出嚟到而家呢名老阿姨揾佢女嘅事情呢，佢都仲未为佢曝光，因为赵先生唔知道到底要唔要写出嚟报道出嚟，咁深入咗走失人口家庭嘅内心嗰种嘅折磨。赵先生嘅怒江之旅同采访小花梅舅父的视频在中国网民中间引起了高度注意和各种反应，包括一些负面评论。赵先生说自己淡出媒体圈已经接近十年，过住并不关心政治的躺平生活，但是就因为一次单纯用行动表达爱心的怒江之旅，偶遇小花梅的舅父而惹上麻烦，令到他不寒而栗。他说，
哎呀，这个我在怒江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很多微信群里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东西，啊，就说呀，有一个摄影家跑到了怒江。
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话，佢喺怒江嘅时候咧，就收到好多微信群里面嘅传播嘅嘢，就系话有一个摄影家走到怒江，拍摄咗啲教堂，拍摄咗小花梅嘅舅父。呢个人系海外敌对势力，有一个咩境外嘅地下教会组织派嚟嘅，呢啊都系咁嘅情况。咁赵先生话，佢点解要咁多人要扣佢帽子啊？咁佢喺媒体界，甚至佢喺国际都认识好多朋友，佢都能够证明赵先生系一个毫无信仰、毫无政治觉悟嘅人。以前只系净系识饮识食，而家咧今年过年嘅时候，突然间被铁链女嘅故事打动咗，但系佢亦唔敢去碰触铁链女，佢只系想关爱一下其他走失人口家庭嘅妈妈。咁人哋失去咗仔女啦，你仲可唔可以有啲情感咧去探望佢哋咧？咁佢认为呢个行为喺全世界某一个角落都唔应该受到阻碍。如果就喺塔利班或者希特拉嘅嗰种社会，一个妈妈嘅仔女死咗啦，其他人去送上嘅一啲关爱，会唔会受到阻拦咧？甚至至少喺佢嘅朋友圈里面有好多呢类嘅人，佢哋都喺媒体嘅在职人员、记者、主编，系啲上市公司嘅人士，佢亦都劝咗赵先生。咁当然佢哋都系好心嘅，但系赵先生啊觉得感到好困惑。佢认为佢同呢个社会已经割裂得太多啦。而翻嚟之后，虽然受到好多朋友关照，有多朋友突然间一下子十几个人就走过嚟，就嚟去佢屋企，其实都系令佢感到惊讶。但系咧，佢系并认为咧，佢自己冇做错噶。佢会同佢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后就如实坦白佢整个怒江之行，甚至佢哋想要睇手机咩密码咧，赵先生话都会主动打开俾佢哋睇。佢只系想证明佢呢个旅途系单纯嘅，并冇乜嘢境外敌对势力或者咩海外地下教会。赵先生话，小花梅原籍所在嘅福贡县公安局以保密为理由，拒绝提供失踪人口信息。呢、这个曾经劲到漫游世界嘅佢咧，系感到始料不及噶。美国之音记者就问，建议或者劝告你嗰啲朋友，佢哋有冇对你去怒江嗰边帮助或者反映当地失踪人口家庭嘅整体嘅一个举动，有冇作出啲咩关照或者说话咧？咁赵先生就咁回答。
这其实是让我最困惑的地方，因为呢，我认为任何地方有失踪人口这样的数据应该是对外公布的。
赵先生话呢个令佢感到最困惑嘅地方，因为佢认为任何地方有失踪人口呢啲数据应该系对外公布嘅，除咗个人私隐嘅问题之外，咁可以适量去公布一啲失踪人口嘅消息。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